长的发言。
好的 ，Son Excellence。
下面有请。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和移民部长 Remin Patel 阁下，注意先生。联合国秘书长先生，各位阁下，各位尊敬的代表和嘉宾，巴布亚新几内亚十分赞赏历任的联大主席吕克托普特先生阁下，他非常杰出地指导了去年联大的工作。巴布亚新几内亚很高兴第一次看到第71届联大的主席是一位来自于太平洋岛国的代表，我们和国际社会一起祝贺彼得·汤姆森大使阁下的当选，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我们祝您担任主席期间一切成功，主席先生，我们汇聚一堂，而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却面临多重的人道、政治、经济、社会、和平、安全及环境挑战，而且其规模是人们记忆中史无前例的，很多国家包括我国也未能幸免于这些全球挑战的影响。我们依然啊在深受其害，这些挑战短期很难克服，而且单靠有关的国家自己努力也很难克服，所以这就提醒我们注意到必须保证我联合国人民要进一步加强我们的信仰，要真正的一丝不苟的下定决心执行联合国的宪章。注意先生，数百万难民移民包括内部流离失所者，他们面临困境，而且还有很多人他们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这些问题不应该成为新常态。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于这一越来越严重的全球关切。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我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也出于我们国际人权方面的义务考虑，我们和澳大利亚密切合作，在马努斯岛搞了区域性的中心，我们来帮助那些从中东、亚洲以及世界其他饱受战乱的地区逃出来的人。我们也搞了双边协议，但是呢，这双边协议啊也引起了争议。尽管如此，我国还是做了决定。我们今年年初最高法院我们接受了我们最高法院今年年初的决定，就是关闭这些设施，因为法院认为这种安排不合宪法。我国政府现在正在解除这一设施，我们期待着和澳大利亚搞其他的安排，以重新安置这些不想在巴新定居下来的难民。我们致力于解决这个人道和人权的问题。我们承诺将和国际社会一起努力，更好地帮助受影响的受害者。要制止不人道的行为，违反人类尊严的行为，这是我们的道义指南针。我们因此赞扬和支持联合国秘书长以及世界其他领导人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的领导才干，包括伊斯坦布尔世界人道峰会5月份的峰会，以及其他的关于移民和难民的问题方面的会议。 朱一先生，关于人权保护和促进人权问题，巴新欢迎今天上午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巴新第二个普遍定期审查方面的建议。尽管面临重重挑战，我国政府致力于按照报告所提出来的建议解决相关的问题。巴新的宪法强调要保护和促进人权，它是我们的崇高原则，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坚守这个原则。它包括联合国宪章中所提及的所有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世界人权宣言中所提到的，以及其他的我们根据国际法和根据国际法要遵守的其他的人权条约义务。巴新正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其他的多边协议。我们在负责任的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的指导下，在我们的中期发展计划和长期的2050年愿景路线图的指导下呢，正在努力的建设国家，争取成为一个繁荣、安全、健康、和平、进步的国家。我们要保证我们公民的固有的权利，这依然是一个核心问题。在我们看来，要加强公民的人权和自由，同时要保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而这就要依靠我们继续努力。我们必须创造有利的环境，包括法治、良政、能力建设、经济增长、多利益攸关方的伙伴关系以及国家自主权和领导权。巴布亚新几内亚对人权方面的关切，同时也体现于我们长期在联合国非执化特委会的成员资格和工作。该委员会致力于解决殖民地人民和领土的自觉权问题，这个进程必须尽快的结束。我们的承诺是一如既往的坚定。朱一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关切地注意到，尽管国际社会做出了重重努力，它呢依然未能解决基于经济、宗教、族裔和其他原因的战争，包括恐怖主义。我国政府希望过去一年的高级别会议能够帮助解决很多的冲突根源。当今很多旷日持久的冲突，同时也是因为武器，特别是轻巧武器的扩散而进一步恶化的。我们因此欢迎全球社会做出努力，更好地管理武器贸易，从而缩小全球冲突的影响，解决流离失所问题。朱先生，联合国宪章以及普遍性的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2030年议程第16项目标非常关键，其中讲到了和平、安全、可持续发展的联系。我想借此机会呼吁大家携手并进，解决依然影响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冲突和紧张局势，他们带来了惨淡的后果，不光是对那些受冲突直接影响的人带来的影响，而且也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国际社会一起呼吁冲突的所有交战方放下武器，使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关于核武器和其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巴布亚新几内亚坚决反对此类武器的存在、测试和试验和使用，全面裁捐扫除这些毁灭性的武器是世界所需要的，是和平安全的世界所需要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关切地注意到朝鲜搞的核武器和导弹试验，这样做公然违反了相关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我们强烈谴责此类行为，因为它威胁了区域和全球和平与稳定。我国通过联合国南苏丹维和行动和达佛维和行动 做出了我们微薄的贡献，我们随时愿意与联合国合作，在国际维和行动中继续提供合作。我们20多年前在伯根维尔自治区啊发生了内部武装冲突，我们从中学到了重要的深刻的教训。我们感谢联合国和其他的伙伴在解决该冲突方面提供的支持。在地区一级，我们继续有效支持所罗门全岛区域援助团，他明年6月份啊就要结束了，主席先生。2016年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样一个变革性的议程的，这个第一年。这个议程要求人们扫除贫困，保证不让任何人掉队。那么它现在呢，已经成为多边和双边合作的推动力，同时也在推动各国积极努力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质量。我们欢迎本届联大会议主席为本届联大所设定的主题。现在的挑战就是要保证2030年议程能够得到各国的支持，得到发展伙伴的支持。为此，我们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首个高级别审查。我们致力于保证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全球推动它的全面落实。巴布亚新几内亚同意高级别政策论坛的成果，我们认为2030年议程的关键就是要保证国家自主权和领导权，多利诱官方的参与和伙伴关系，并且呢要进行思维转型，不能再一切照办。主席先生，我国政府致力于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为我国人民带来成果。我们正在以千年发展目标的经验教训为基础而努力。我们正在把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到国家的计划中。我们有负责任的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而且呢，我们也有中期发展计划和长期的2050年战略愿景路线图，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国家更加繁荣、安全、健康、和平和进步。我们认识到30年议程与我们的教育、健康、基础设施、可持续经济增长、法治的国家优先事项是一致的，我们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落实。在此方面，我国政府已经通过立法，而且正在搞史无前例的权力下放治理结构，这样就能够使得我们的89个区得到充足的资金，而且呢能够更好的确定设计和落实国家发展优先事项，根据各个地区的情况而开展行动。我们也在让私营部门、宗教信仰机构、民间社团进一步参与我们的努力。主席先生，我们强调动员资金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从所有的可以获得的渠道获得资金，以推动全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所以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非常关键，需要得到充分的落实。在国家一级，我们最近刚刚进行了税收体制改革，已经一步加强我们的资金的筹集，从而支持国家发展议程。在国家一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也取决于全球经济的增长和活力。当前全球经济低迷，农产品价格和石油价格低迷，油气矿产品价格低迷，这影响了我们可持续发展的努力。我们敦促全球社会做出协调努力，以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发展合作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占了我们年度发展预算的40%，它是我们国家发展优先事项 成功的关键包括千年，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的发展伙伴要成为有意义的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的支持者，因此呢，他们必须将他们的援助与我们的国家政策战略和计划接轨，而不是搞一些平行的工作。主席先生，巴新在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面前是非常脆弱的，因此呢，我们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我们支持通过去年12月通过的巴黎协议，我们也签署了，在2016年4月签署了协议，并且呢，我们昨天已经批准并且交存了文书。我们欢迎并祝贺有关的批准了巴黎协议的国家，我们敦促那些尚未这样做的国家尽快的这样做，尤其是那些高碳排放国家。我很高兴的告诉大会，我们已经签署了和昨天和绿色气候基金签署了特权和豁免协议，这将有助于更好的获得必要的资金，落实国家的有关的分配计划。主席先生，作为一个群岛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关切地注意到世界海洋问题，因为它是世界上很多人的生计所在，它有很多的文化遗产。海洋的健康、生产率和活力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很多的未经有效管理的人类活动的影响，包括非法未经管理、未报告的捕鱼、陆基污染、塑料制品、海洋垃圾、海洋酸化等等。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关切，我国政府最近已经批准了一项综合的已经成立了一个这个综合海洋办，我们正在已经批准这个计划，正在成立的过程中，我们跟发展伙伴一起做了很多工作，在区域以及在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主持下，我们致力于通过我们的领导支持和宣传，使得海洋更加健康、更加有活力和有生产率。我们这个地区有一个太平洋海洋事务框架，巴新欢迎并支持联合国支持执行第14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大会，以便推动世界海洋发展议程。我们赞扬美国政府上周召开了海洋大会，以解决这些关切，包括加强伙伴关系。朱先生，重要的是要保证公海的活动不能够影响我们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国家管辖范围内海洋资源的努力。为此，我们敦促及时缔结，及时完成筹委会进程。该筹委会的讨论内容是国际上有法律约束力的海法公约框架内的关于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文书，它指的是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我们期待着能够通过可持续的发展管理养护和利用海洋及其资源，而使得我们有更加安全的未来。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必须有变革性的行动。主席先生，国际社会深知联合国会员国和其他的利益官方一直呼吁要改革联合国系统，包括改革安理会，以反映当今世界的全球现实。巴布亚新几内亚认识到，在任何机构进行变革都不容易，但是我们依然特别关注联合国改革的进展如此缓慢。关于安理会，我们欢迎过去一年逐步的取得了进展，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增选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方面，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看到了有很多不公平的程序和进程，这使得 人们看到啊，联合国主权国家在这个多边论坛上，在这个论坛上呢，大多数的这个联合国的主权国家，他们的这个主权呢，似乎啊不是平等的。另外一个不公平的做法呢，就是妇女在联合国秘书处的高层管理职位上缺乏代表性，联合国必须解决性别平等问题。巴布亚新几内亚赞扬联合国秘书长在改革联合国系统方面所做的工作，必须让所有国家共同努力，从而使得他适应当今的世界，从而使得他能够公平公正地为所有的会员国服务。我们感谢联大主席以创新的方式提出了透明度和包容性的做法。我们也知道过去啊，在选择秘书长方面的进程啊，总是不透明的。总而言之，巴布亚新几内亚期待着能够选出，尽快的选出联合国秘书长。因为2016年12月现任秘书长的任期就要到期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期待着能够和下一届秘书长密切合作，我们将支持他的改革进程。秘书长先生，我仅代表巴布亚新几内亚感谢您在任期内为国际社会所做的工作。在我们看来，您一直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急先锋，是太平洋地区的急先锋。我们十分赞赏和感谢您所做的工作。您是唯一一个在任期内两次访问我们这个地区的国家，而且呢，您促成了与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的年度对话，包括明天的对话，这表明您非常关心我们这个地区的事务。我代表我国政府和人民祝潘秘书长和潘夫人身体健康，今后一切顺利。谢谢您，主席。感谢。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统特别代表兼外长对我的问候，谢谢您。
我现在请